东方有圣人，西方也有圣人。东西方圣人留下的传世之宝就是东西经典，他们可以彼此对话吗？请听房志荣教授主讲的《东西经典对着看》。
各位听众好，今天在这第47讲里面，我们要讲《论语·里仁篇》的17章到21章。这五章短短的篇幅啊，只谈两件事情。17章说见他人贤或者是不贤，自己应该如何反应。和18、19、20、21这4章呢，都是讲孝道的，把儿女对父母的孝心生动地刻画出来，是在点出了华夏孝道的一些特色。我们先讲第17章。子曰：“见贤思齐焉，见不贤而内自省也。”这个是我们每人每天的经验。就是我们常常会见到一些人呢，有的贤呢，有的不贤呢。那么夫子在这里所做的忠告呢，就是说你见到贤人的话，应该靠望像他一样的贤明呢，而去努力做到。见到不贤的人呢，要自我反省，就是反省有没有同样的毛病需要改进。那么我们在圣经里的也会看到，人很容易看到别人的老毛病，自己有更大的缺失反而看不见。所以啊，在那个路加福音第6章里头，耶稣说啊，你看见你兄弟眼中的木屑，而不理会你眼中的大梁。假善人啊，你先取出你眼中的大梁，然后再看得清楚，以便取出你兄弟眼中的木屑。至于见贤思齐，我们旧约里头公元前200多年的那一本有名的《德顺篇》的作者，这个本希拉，他用了7章的篇幅，就是44章1直到50章，述说呢历史里头所有的圣贤，从亚当到亚伯兰到美塞，这些人鼓励人呢去取伐这些过去的先人。现在18、21章都是讲孝道的。18章，子曰：“是父母己见，坚志不从，幼敬不为，劳而不怨。”这四句话在谈孝道的时候，不大能够听得到，但是非常的适用。就是说，你见到父母有错，劝过他好几次，还是听不进去，那是怎么样呢？夫子跟我们说，你还是要尊敬他们了，不违背他们的意愿呢。那么你自己一方面虽然是忍劳忍怨，怎么样的辛苦，怎么样的辛劳，也是不怨不尤的。我们刚才提到那个本希拉啊，他也说：“我儿啊，你父亲年老了，你当扶助，在他有生之日，不要使他忧伤。若他的智力衰弱了，你要对他有耐心，不要因你年富力强就藐视他，因为对父亲所施的怜悯是不会被遗忘的。天主必要赦免你的罪过，复兴你的家庭。背弃父亲的形同亵圣，敬怒母亲的也为善主所诅咒。”这是以色列的一个志载，关于孝道所说的话。19章，子曰：“父母在，不远游，游必有方。”古时候没有电信呢，没有手机啊，所以父子的这两句叮咛当然是特别合乎 失意和活难时候的情形。在今天呢，远游已经成了近游了，不必担心的。不过呢，游必有方，就是说你游学也好，游玩好，无论到什么地方去，应该让父母知道，这才是尽孝嘛。耶稣在30多岁的时候立家出外，宣讲天国。那他的母亲怎么样呢？福音里头，路加福音说啊，有一批妇女跟着他，同他在一起的有那12个门徒，还有号称马达勒娜的玛利亚、约安娜和苏珊娜，还有别的许多妇女，所以就是也大概也包括耶稣的母亲了。他们呢都用自己的财产资助他们，这是路加福音第8章开始所说的。第20章，子曰：“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。”我们在这个《论语》的第一篇，就是《学而》篇第11章，保存了比较完整的一个传统，就是3句话：“父在，贯其志；父莫，观其行。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。”所以父在，父母就是父死了，母后就死了以后三年或者是更久，都得尽这个孝道。所以不改于父之道的这个道啊，是指好的传统跟民族的智慧。这方面以色列的传统是很好的一个例子，所以他们就有这样子父传子，子传孙，一代一代的传下去的这个传统。所以这个《申命记》里头第6章就有这样的话说：“假使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，这些教训、法令和规章有什么意思呢？那时候你应该对你的儿子说，我们曾在埃及做过法兰的奴隶，上主却以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了出来。”这个就是以色列人的这个救恩史的开始，是标准的一个范例，是天主把他们从奴役中救出来，叫他们做自由的公民。这个历史要一代一代的，由父亲到儿子一代一代的传下去的。第21章，子曰：“父母之年，不可不知也，一则以喜，一则以忧。”这又是孝心的一种细腻的描述。而傅培荣教授给他的解读也是相当的细腻了。他说：“喜与惧同时出现，是人类情感的一个特色。能够见此而思彼，就是你忧的时候也想起来喜，喜的时候也想到这个惧，就是害怕惧，能够见此而思彼，做人处事就会有分寸了。”他说孔子3岁的丧父，17岁丧母，就是3岁的时候父亲死了，17岁就是母亲死了，却能够说出如此贴切子女之心的这些话，可见他的感通能力啊，实在有过人之处。我们有真神信仰的人，见到父母寿年一天一天的大了，同样有喜也有惧，但是呢涂上了一种新的色彩，就是盼望他们见见他日不用年月来数算的那个永恒的生命，那就是基督带来的复活的新生命。我们今天讲到这里为止。